会慢接着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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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来稍微，这是因为要去大陆上课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稍微延后了一点。那，这次其实去也参加世界佛教论坛，也看到各佛教的种种面貌。不过还是佛教有不同面向的发展哈。有时候那时候看到很多来自各地的人啊，还想说同样世尊下来，他们变成样貌差那么多，光衣服就哇那么多种的。当然这个众生的分别啊，所以他的因缘起伏，或是进入到任何地区啊，就形成的应众生心所形成的佛教形貌出来啊。但这么些差别当中，那什么才是更彻底的啊？佛法的原貌是什么？有时候我在看哦，那个真的很热闹哈，也真的很用心。不过当然同时也在这里也感受到，随着众生的分别而有这么多的佛教的样貌，那里面的真实的味道又是什么？好，因为我们也没心通大乘大心通，我们也不知道说在这样的一个变化当中啊，这么一个外貌当中，有几许是真的融入修行的。好，那有些是就像修行像过眼云烟呢，三个样子就没了。好，有时候就会有不同的心境在思考这些，在这么一个外向的滚动当中，有多少人真的确实找到佛法的安住处？这是有时候人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啊，看你越看越多啊。其实观察自己的心念，然后同时观察外面的这种现象，难免都会有这种想法。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所修的这些行，果真的是到了位了吗？好，是不是真的就符合了修行上的佛法所期待的？因为宗教都有一个特定的现象啊，就是我们容易我们很轻易的在这个宗教的外向当中找到一个安慰处。但佛法是不是这样？就是说你允许进入佛门，得到你要的安慰了。但佛法是不是真的是你这样想的？你是不是只是在一个你认为的佛教里面修学，还是在真佛教里面修学？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好，所以有的时候我在上课就讲说，这个非常非常庄严的大殿里面坐了一尊很大很大的佛，那很多的佛弟子进进出出，哇，有的办这种法会，有的做这种修行，哇，大家很热闹，但佛陀就觉得老是觉得很寂寞，因为好像跟他都无关。为什么？因为他们都修他们自己想的，跟他无关。 他们在修他们想的佛法，跟那个坐上面那个原创者无关。所以即便哇好多人哇，今天佛会不会依然在那里面觉得好寂寞？当然佛不会觉得寂寞啦，他只是觉得说，所以佛当然佛也就是如如不动嘛，你来晚了走了出去，他还是坐在那里嘛。人世间事是如此。不过有时候我们在想说，到底我们修的是不是真佛法啊？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常提到的一个问题啊。那有修有家有保庇啊，有拜有保庇啊，有家就会怕去哦，有吃他就会行气，有拜他就会保佑，那有修应该会感应，那你们现在的感应是什么啊？就修的不如实，当然就感应的世间种种相，还是依然不离开我们的身心烦恼嘛。因为你的感应嘛，就是说很公平的，你修的不地当，当然你的烦恼依然在嘛，那不是很现实吗？的确是如此啊。那因此我们现在在谈这些问题啊，我们一路上谈到这个毗婆舍那的部分啊，当然我想越来越不容易听懂了啦啊。这里面又夹杂了好多见，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尽量能简化它啊。我重要的精神还是要提，即便你现在觉得很繁琐，我想再怎么繁琐也剩下几个月，何况也不是一个月的每天，或者一个月里面的两天，算一算也剩下没几天，你看四五六七八没有啊，然后扣一下乘以二，没几天呢，大概就是连短期出家都还没有，就熬过啊。如果你懂啊，那是你的啊，不懂啊，继续努力。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因为在很多课当中或者其他课里面，我们经常会问到很多的观念，而这些观念你乍听之下你会以为你懂，但当问题提出来的时候，你又不知道如何去抉择，是不是？当一个单方向的听问题，听讲说，你当然就这个我知道哦，你这样讲很好。可是要拿来用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也就是说，不一定形成真正的抉择智慧了。像我今天在一个地方谈，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啊，我们道理懂，但我们就不能关照。我们可能会修很多的看起来很殊胜的法，空观啊，什么观啊，但就是不认识自己，空来空去，就我还在，都把别人都空光了，自己在。所以在阿含经里面谈到这个四念处的时候，他先观自己的身体，我现在做什么事，其实就那个我们讲的叫正知而住，就正念，先锁住我的身，那锁住我的身受心法，因为身比较粗，观身了解身，在你摄受你的心安住于身念处的时候，你的烦恼，因为阿含经里面谈的很多道理，就是当我心跟不善法相应的时候，我就容易感应生死烦恼，但同样的心，我把它心安住在善法的时候，那这个心就开始被约束，被调顺。所以在修学当中，一定要有一个自己能安住的地方。我的安住的地方就是，你凡是你在修学当中，如果缺少一个你心能安住的，你大概修行功夫就不容易升得很长久。我们只是如果零零散散随境转的修啊，其实真正能降服你的烦恼并不多。那一下要谈很深细你也安住不了，所以我一直在强调，真正的修学从一开始初学修学，不要谈一下什么空啊，先认识你的动作，就正知而住，正念分明的这样而已。你先试着知道你的每一个动作，对你每一个动作过程你都试着去掌握它， 不是要控制他，是了解他，认知他。我现在乃至到受念处也是啊，我现在起烦恼，我知道起烦恼。那如果受念处心念处的时候，我现在起烦恼，我知道我起烦恼。好，我起这么一个念头，我起这个念头，我受念处，我这样苦受乐受，我都很清楚。你不一定要去驾驭这些感受，但你学得去认知它。你看，它就一定往内安住。当你开始试着去觉观自己的身受心法的时候，你的心开始烦恼饱。当你对身的观察细的时候，你对受的观察才有下手处。就一般来讲啊，因为唯有你的心不轻易被境所牵动，你的烦恼开始被挫折了，这时候你观于更深细的法，你才有能力。但我们往往就是说照顾的外面，可是最里面最单纯的就是只是起码认知你现在在做什么事。你现在吃饭，你在吃怎么样的饭，你在吃饭的要做什么动作，这个起码的关照可能没办法做到。对，所以身心周边的观察不够的时候，光只往外圆什么境修什么法，有没有作用？其实都有，但问题根源有点不对，所以一直不容易做到。好，那同样的是问题，就是说我们的认知心，我们的认知心啊，能不能调顺？我觉得就是这个见的问题啊。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即便你怎么努力，怎么努力，但你对某些观念的认知啊，始终不是真正的放得下的话，这修很困难的。大家现在很多很多很愿意精进修持，就是投入在所谓的法门上修。但其实法门里面有一个核心的，就是我们像练功夫里面的那种功夫的心法，这个心法没有，所以你的功夫很难进步。我就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就是说，假如我这里面提到很多观念很好用哦。如果以后你忘了再听一次，你现在不一定能感受，十年二十年，不过还来得及啊，不要进棺材才想到。你去想一下，你会发觉有些东西，你发觉，哎，这不早提过了吗？或者没留意到？因为我们很多东西啊，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勉强、很努力的修，但核心的问题你并没有认知它。简单来讲，你并不大清楚你的挂碍在哪里，而且你也没有很积极的面对你的挂碍去把它打开，所以你的修学来讲变得很辛苦。老牛拖破车，一直拉拉拉，很辛苦啊！啊，因为你自己本身心智被烦恼所束缚啊，啊，那所有的资粮不具足啊，所以修起来变成很辛苦啊。你的身心不勇健啊，为什么？上被烦恼所束缚啊，不是吗？那要修的时候就要想一下，这个有没有交代啊？这怎么讲？很多东西要挂碍很多啊。但有些人当他对佛法对世间的观一看清楚的时候，他对佛法好要清楚啊，他的心就涌现出来，就不是老牛了，他一直通啊、哦，心怀踊跃啊，那个经典讲的踊跃之心啊，我那进步不啊，行不行，要赶快修，赶快修，因为那个好要的很啊。所以你看，在经典里面讲说，佛说法以后，底下的人心怀踊跃，哇，想要赶快怎么样？那有的就发大愿，我以后要护持佛教，因为他感受到佛恩了。我以后要怎么样呢？哦，那个心，那个精进心，那个就算老牛都变小牛了。嗯，正在活，正在冲，正在猛的时候，因为呢，整个身心就已经活跃起来了。为什么？他体会他的价值了。我说没有的话，你们修修修。你都不知道障碍在哪里，你不知道你现在身心的障碍不是外在障碍，它为什么成为障碍？因为你认许它是障碍，信不信？它为什么成为障碍？因为你肯定它， 没有，我讨厌他。没有，你肯定他，你不信不信？真正的问题是你肯定他，不是这个我讨厌，我不要，不要，不要就不理他就好了。那我不要，我不讲的，不要，不要，不推，推不是靠上去吗？其实本无法住，我觉得天花乱坠啊，空花乱坠，你也不用去拨它。但你一直拨它的时候，其实说我不要这些花，你不要这个花。那花不在的话，你拨它干什么？那你为什么说不要？不要是它有，但你不要而已啊。那问题是有没有才是挂碍处啊？跟那个你喜不喜欢，喜不喜欢是执着有以后的下一个烦恼啊。那已经是很粗的。你应该知道它不存在，结果你先肯定它存在，第一个你已经错了。那后头说你不要，那是一种错误当中衍生出来的自我烦恼啊。没用了啦，在那里脑脑脑空脑空脑空脑，也跳也跳不出来，是这个问题。好，所以在佛法当中，其实真正的实修是什么？不是文字，是务必要把那个佛法的要领有所体会。那个想要体会，那想要了解那个东西以后，整个大方向很明显的确定下来的时候，你就依着你所认知的，就是说我们讲说道理清楚了，那我如实修道，那个感应就日日增长，功夫就日日增长，就不会白费白费了。那这就很真实的。所以其实以我们来讲，我们可以闻法很多年，但也可以是很懈怠的人。怎么说？你并不积极的破除你的愚痴，你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疑惑在哪里，你并没有积极的想要把它突破，所以即便你闻了很多无知，依然无知。对，那这个就是不实啊！因为明明无知，为什么不把它弄聪明呢？那不就我们讲它实修实证，你就是不实啊！你也是虚修虚证啊，对，明明还不清楚住，为什么不把它弄清楚？那这个明明挂碍你、障碍你、让你心不能开解的障碍，你为什么不积极的、努力的花个十年、二十年，让它心开一解？所以它有一个，我就一直在强调，它有一个很核心的修学目标嘛，它绝对不会放过的，它不会重复再重复。他会说我问题在哪里，我直接就问我不懂的地方。前面的路我已经走到这里，我疑惑的是在这个十字路口，你不用跟我讲前面的。那对方当然不知道你疑惑在哪里，当然是要你问啊。你没有问的话，哎，请法师开始，这么大概嘛从头来，因为他又不知道你是谁，他每次都一定要从头来，是不是？因为他又不知道，那你有办法一问，哎，你懂吗？好，那我们就直接就你的问题，然后直接进入到这种核心的问题。那因为你自己走过来，疑惑在哪里？又讲说，等一下，法师你这样讲，可是明明是这样啊！哎，他知道你已经疑惑在哪里，那你讲这个不是啊？可是另外一边又是这样说啊，那这个经不是这样说吗？哎，就可见你已经懂得将所有所知道的法会在一个问题上的解决。那你这个学习一旦一通，噔噔噔噔噔，全部都通，那种修行的笃定感就快出来了，因为知道路怎么走了。所以又这个话题就是说，所有的该有的认知准备好了以后，再过来就是拿着包袱往山上走了。为什么？准备身心调练，因为你现在在你未得正见的时候，你离不开善知识。当你得到的时候，再过来就具体完成它。所以每个步骤会不一样嘛，是不是？好，这个我们看啊，现在他一直在谈这个所谓的无明啊，怎么去破啊？哈，这里面谈到一个观念，我们谈到的是1039页的第四行底下，哈，这个就是破空性啊，到底是怎么样啊？前面已经有谈到了，那底下我们接着把这一部分完成，因为这里面 我在这里还在再重复一下你们立场，因为在这个论里面的注释啊，注释的大德啊，主要是依应成派来的。那他依应成派的时候，变成有些观念，就是说他对于唯识啊，其他宗派的一些立场，他认为不圆满、不究竟。好，好，那这样的一个不究竟，基本上尤其是站在唯识啊，我是保留的，我是保留的。其实这里面呢，我因为我之前刚提过，因为有时候我想要讲，又有时候挂，就是因为我们在针对一个大德哈，有时候我们如果针对大德某些的看法，我们提供不同意见的时候，有些人对这个法的信受利益都会改变的、减低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叫身战身呢、啊？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否定他的话，他本来有另外一个功德，但因为你否定他，他其他功德就跑不出来了。那所以说学法本身要很理性啊、哦，比如说我像现在我也许我的专长是在某方面，但我对某些世间法或某些判断可能会不会错，会错，但错也无妨，我这个对啊，是不是？我今天站在某些立场在认知某些佛法可能对，可是对某些我比较熟不陌生比较陌生的，我可能会不会讲错，有可能讲错，或者讲得不完整，有没有可能？可能啊，因为佛法法门太广了，何况呢，跨到我的专业之外的世俗法，我根本不可能去懂嘛。啊、哦，我懂得很有限，所以我会不会有错？但即便我错那边，有何妨于我在这方面是指那个可以是我的专长，是不是？同样的说，有些人，他别的不会，他就是会建筑。他会建筑，他不一定会医学。他医学的观念可能错，但不要因为他医学观念错，因此他的建筑的专业就变成没用。但我们在修学宗教的时候，就经常会带着这种很复杂的心，都在始终要嘛，不断的给他完美，完美到他明明有错，也、一定是视线的，但他错就错啊。他拉肚子一定视线没有啦，吃坏东西而已啦。啊，他现在已经吃药了，待会就好了啦。你何必要嘛？讲啊，连拉肚子都是视线没有嘛？拉肚子就拉肚子，对不对？哎，他的脚扭到，他不是有神通吗？怎么脚会扭到？这断都可能的，还扭到。所以我们经常就是赋予这种宗教太给力了。不能如此知道佛法智慧，就赋予他很多的不必要的想象。同样的道理，我因为我要谈，就是说我对这个、很多他们对唯识家的立场的看法，我是保留的。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因为他们一路上是接受应成的这种观念，这个应成观念很成熟，没错。但是不是就表示我们对唯识家的立场就完全看得很清楚？除非你是真的大家。很有智慧，广学多闻啊，否则你未必能，老实讲，隔一行还是有点距离的啊。那在我的立场，我认为以我所了解，我不必然认为唯识家是不能，因为至少他们认为弥勒无着都是正果的人，那怎么会是不懂的人呢？这个就会产生矛盾。但即便是如此，他在这里结合的一些佛法的观念，就是我可能误解到唯识，但并不妨碍对于空观正见的认知是对的，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学的。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别的地方不容易看到这些过失的地方。他可能假设唯识是这样错误，那唯识可能没有错误，但他假设这个错误，这个错误却是很多人常会有的。所以我们保留的就是说，他是不是在讲唯识，这个我们保留，但这个错误可能就在我们很多学佛的人的身上会有，对我们就是有端正我们真知见的作用。保持这样的心情，既不妨碍对这个法的信受，但也不至于因此又轻蔑的像从以解生密经一路以来的这些唯识大家，是也不会啊。那我是不会的，我有的人就是挥得要很完美，挥得用一种充满这种偶像式的这种学佛态度啊， 不能依法不依人啊，所以经常就会动摇自己的信念啊，有时候会产生这种问题。好，我们看啊，底下纵观各派，下二部所许之人无我因破者，故贤过狭；唯是秩序所许之恶无我因破者，亦贤未尽。彼等先以因破之量，未能如量认识，故众人如其量而破除，亦未合空性之量。为印成派所许乃何量？以彼等破啊，以彼等破。后所证皆不能变空性境，但证一分空性，好，不变一切空性。好，这个问题其实跟声闻也有关，因为我们这里面其实提出一个很好的观念，什么观念？就牵扯到你一开始的见有没有遵守。你今天如果对于你所见的就是这个空意是这样，那你达的境界就这样，是不是？简单来讲，你对于灭道的灭法，对极地的认知，因此你认为灭的地方是这样，所以你后来走的路会顺着这条路，所以你会不彻底，会不会这样？会啊。所以他提供一个观念，就是说你一开始如果对于所谓的空性见啊，空观的正见的养成一旦错误，你一旦只会破，假如你真的很如法修行，也只能破你认为该破的部分，你那个你看不到的你破不了，你看不到的你破不了，为什么？你根本没能力去觉察他的问题啊，是不是？所以他为什么一开始前从开始建上的认知就开始建立了？那的确在我们修学的阶位上有很多人，包括声闻人，包括菩萨，都会有果位上的差别，基本上是怎么样？这其实上跟他认知也有关啊，认知的不究竟也因此就限制了他自己修学的路道，是不是？所以从一开始发心是不是也有关？有发菩提心或是求于自身涅槃，一开始就不一样，对于空性的理解的不一样，是不是也产生差位差别？的确有差别。所以这个东西在于讲唯识本身圆不圆满另外一回事，但至少他谈出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对的，就是说当你对认定你所要极灭的法，就是你能舍处舍处，你不能舍处就执着处。所以像我们现在你为什么有大福报？因为那个大福报的量啊，比如说你是今生有100万的量，就是因为你曾经心福感应那，你成就这一份100万的福报，清净，没有挂碍，没有难着。最近我在讲那个《本身心地观经》里面谈，讲国王恩。那为什么当王？他说，凡当王者，就是持戒来的，持什么戒？菩萨戒。但有的人持戒不庄严，有持但未庄严，所以变成鬼王。畜生王还是王？为什么？因为曾经普行菩萨戒利益众生，曾经起这个量的人，还他量到哪里，你看他所收摄的就是这些鬼王。你看当我现在起心照顾这些众生，就会在这一类众生里面成王。为什么？因为你心量放出去，所以人的尊卑啊在哪里？在你的心量哦。有的人说：“我才不理他呢！我们人不自私，天诛地灭。等你负责以后，就当那个小角色了。为什么？你就因为锁在那么小小的地方，你的心量小，你跟着计较。不是，他是从这里，从你同样的菩萨界，他可以当阎魔王，他当鬼王，乃是畜生王，道教人王，乃是天王。”到最后最究竟的是法王佛依菩萨戒成就。你看这里又差在那里，从清不清净论出差别。同样的，你证的量也是从你舍多少，我之前不讲嘛，所谓证果数是从你对一切法的极灭处来论的。你证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并不是你得法，而是什么？你极灭哪些颠倒，也就是说你相应空的彻不彻底来论你究不究竟了，是不是？ 没错。所以从一开始对空之见的建立一旦错，有的人说啊，我知道了，修了，嗯，没感应还好，感应的就停在那里。这是为什么我们处处在谈声闻人他有没有空的体会，当然有，不然他怎么证果。但问题是当他把他的空意定在这个时候，他就取证了。那一取证以后要留个空间还可以再修，可以，问题他把某些要修行的工具啊给击灭掉了。本来应该在生死当中继续广行六度，结果他竟然超越生死，这工具没了，停了，就这样因此就停，是不是？所以从一开始的空的认知，其实包括大悲心都有没有跟空相应？有啊，否则那个悲生不来啊。真正的悲心，我们现在的悲心经常是依感性的，而且蕴含着自己的爱欲啊。那唯有你具有智慧跟悲慈悲心，那一个清净的所摄受的量才是真正广大，否则的话会带着烦恼的。而我们也经常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行慈悲法行了一半就卡住了，障碍生起来了，为什么挂碍生呢？他把那个慈悲带他的慈悲跟自己的烦恼是搅在一块的。所以我们要讲这里面在那个本身心境观经就特别还在觉者在家菩萨跟出家菩萨的差别，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碾着于这五欲六尘当中，你的修行的量就会被限制，修行量就会限制，因为我们的挂碍处会成为你修行上的障碍，对，一样的道理啊。所以他这里虽然在讲说应承派最究竟，但这里也点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果不能，你不了解这空义啊，你以后所破的也不能彻底。那这里面就牵扯到什么？好，所以专家碰专家就讲话就不一样了，这就是善知识的应答的问题啊，这初学就不容易了。我认为空如此，那我们就在验证当中，从你比量的地方，因为正量不能拿出来了，好，那就比量，你认为空，你的空互相矛盾，我不是认为空，怎么空到卡到了，就是你的认知有问题。所以现实当中你看纯粹口头辩论那是另外一回事，法义的辩证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它已经关系到我对空的认知，因为这个空的认知一旦错误的话，未来修行它会偏差掉，所以他们才会去论证嘛，才会跟善知识谈说我这样的看法你这样的看法。所以这里面的谈法当中啊，都含着一种很真诚的心啊。所以当有同学问说，我们一般来讲如果讲课讲错就说错啊，因为这因果问题啊，这很多后来衍生差别走偏了走火入魔，就是我们喜欢讨论辩论，可是在佛法里面有没有辩论？有，但那辩论为什么？辩论不在于我赢你，辩论在于把道理弄清楚。所以假如我现在不懂，我也不会那个你如果讲不对我们那么提出来，如果我讲不对你提出来，我会不高兴，你不要听我的课了，因为那个根本太离谱了。正常的话我也不轻易答应同意你的看法，第一个并不是因为你的身份所以你讲什么我就听你的，道理就是道理，这没有身份的问题嘛，所以我也不轻易放弃我的立场。但假如你能把我讲到说，哎，经过你这么说果然我错，这我不但不应该生气，我应该是欢喜感恩啊。为什么？经过你这么一个开解，你看我跳跃多少烦恼，不是吗？因为你知道这一个观念的错误会障碍修行很多的，所以当有人把你点出问题，而且你化解心开意解，我承认我错，不过我真的感恩你，因为你这样一说我的修行障碍突然就超越很多。他怎么会在乎说 这个变书，下次看怎么变引导，怎么只有凡夫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佛门当中有没有讨论，有没有辩论？有，但他是未法，他没有面子问题，因为他本来就是为求正法来。甚至有时候我们变赢了，他输了，虽然你输了你没话说，但从你的理论当中我也警觉到我的看法不完整，有没有这样？有啊，我虽然变到因为你的思考没有我敏锐，所以我变赢你的，没话说了，你输了，但你也不妨说，其实当初你提的某些观点只是你不会用它，但这个观点是我没看到的，其实经过这个讨论我也帮助我很多，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啊。所以学法人根本就是依着法来，哪有那么多的情绪问题啊？是，所以那个讲错承认啊，不过找理由就是了，哪里有？不要轻易就是，哎呀，别人说你说，哎呀，真的感恩你，可是我错在哪里啊？他说这不是残取心吗？你错哪里都不要随便就承认，不是面子问题，是你也不能拿对错当人情送啊。啊，哎，真的错。我不知道呢，麻烦你慈悲开示。那我能跟你讲说你错啊，真的感谢你慈悲开示。说这么错在哪里、啊？那你刚才在答应什么？那你不是虚伪吗？那还有修行呢，那么弯弯翘翘的，那跑来跑去的，对不对？好，这就是这里的问题啊。好，我们接着看啊。藏文啊，尼拉东尼，你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意思的哈。他说，意味尚有无意空性及损害空性等未变也，就是说你其实还有隐藏的一些挂碍。这里面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我告诉你，当你不断在对法做正确的觉知思维的时候，你会不会发觉你自己其实是站在一个肯定处在否定一些东西？这就我常讲的，就是说。你如果常做法的细微观察，你就容易看到什么？看到什么？看到其实我所谓观破，我是在先抓个肯定，我抓这个肯定以后再去破一个东西，所以我即便破完那个东西，我破那个东西的时候，我自己本身有没有被肯定呢？被肯定。左边不对，不应该有左边，应该右边，但他有左边有右边，左边还能跑掉吗？因为左右边是一起的啊，是不是？所以当我觉得你有所破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不要执着。哎呀，不要执着，结果你起一个不要执着的同时，其实有没有另外一个执着？因为你不是真正的相应法，而是在做两边的否定，两边的一个肯定一个否定。当你肯定一边的时候，当你否定一边的时候，你是不能如实知道这个法的无自性，而是见其法为实有而去否定的时候，你这一边其实也就执着了，你这一边就产生执着了，知道？所以当你不是真的放下，你当不是真的放下的时候，就包括我们的敌人也是啊，如果你认为这个敌人的仇恨心不把这个仇恨心放下，其实伤害最大的是谁？你自己。为什么？因为它是相对的。当有一个加害者，我就永远有一个被害者的委屈，一定这样的。所以你一直会认为我是被害者，那一旦认知为被害者，叫做不公平，这个心就会有一个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我委屈，就那光这两个心就让你难过一辈子了，是因为它是相对法。所以你要知道，当你对某些东西，我像比如说我就讲啊，像我们在修学来讲，这个我一直在讲的，都是自己要去观察，我们在这一生修学当中，你能放下多少东西？其实不多 比如说我们在家在中的在家居士，不是吗？我们来之前一定先把门关好，瓦斯关了，电灯关了，锁都锁上了才能来。为什么？因为那个最可爱的先保护好，才能来修舍。对，我可以舍很多，不过我回去家还要在哦，不能回去家不见哦。对，这不是很现实吗？没错，这个其实是蛮现实的。 但我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在修行超越这些烦恼的时候，其实你有面对了，我没有要你舍掉你的家呢，但我要知道这就是你的挂碍处吧。啊，我举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例子。那转到我们其他人啊，在家出家，所以修学当中，其实我们还不是先巩固那些自我，然后再做一些布施啊、牺牲啊，那其实根本都是一点点的。因为你在布施，你的根本的自我执取不放，不能看清楚，你所有所做一些善法都是在生死轮回当中，根本跳不出来，跳不出来了。所以说，你不要以为你做一点善，以救你的广大执着，你所修的行，行一点点，真的是一点点。你这个自己你看就知道，看你。你发觉你舍掉好多，但其实有更重要更重的东西是你没有放的，有很多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你没放，所以你所修的行你都没挂碍，修得很安稳。但真正烦恼起来的时候，尤其重面对到重大生死抉择的时候，你发觉根本不堪。为什么？因为你以前一直都挂碍他嘛，你根本没有真正面对他，所以当一起来的时候就倒。你看的大部分 99.9% 都这样，呵呵，这也就是我们在修行的现实面。你要不看清楚，你要不真的内心去晃啊，你哪超越得了？不可能啦，讲归讲，那是都骗人。我就说实在，我讲了我是这样这么感觉。我们很多人，我就讲说到临终念佛，其实真正一心念的很少。我所谓的一心是什么？毫无挂碍的一心，而是我们带着面对生死的恐怖，然后现在因为我不知道死要去哪里啊，那我说佛法很感应，我还不是真完全信啊，可是算来选来选去没得选啊，好，赶快念啊，因为这个是唯一可靠的，我再想也没有了，那就抓这个。而这个抓有没有完全信受？没有啊，充满很多疑惑的心是动摇的哦，看得出来啊。我觉得那念佛往生要断，再见啊，时间到了，我要去了，阿弥陀就去了，这样就好了，轻松自在。为什么？信得过，完全没有恶心啊，一点疑惑都没有啊。我不是讲说我待会 要出门，你会从哪门啊？还用说吗？我那爬窗户都封着的，你看我要从那边走，我有没有疑惑？一点都没有疑惑，笃定的很，对不对？笃定的很，我绝对不会去撞墙，我也没有，我一定门打开出去，没有第二条路。可是我们在修学上有没有这种笃定感？没有，其实没有。所以这个问题一旦产生出来了，几乎绝大部分都动摇。那动摇当中分出差别啊，他比较专心，因为他平常已经有念，所以相对来讲稳定。可是要能真正一心不乱，难了，难了。为什么？疑惑还没清掉啊，疑惑不是定法成就，是疑惑没清掉，对此法没有完全信受，所以没清掉。所以空的道理也是这样，当我们对于空的认知不完全，因为我就讲说我们经常就站在某一个立场去空某些法，结果全部都扫干净了，哦，就好像那个擦油漆的，哇，一直擦到逼到自己都跑到角落去，那我怎么出去啊？他只记得把那个地嘛涂漆涂到这样，他不知道说从里面擦出来，他就要从外面擦进去，擦到最后自己靠在墙角，剩下那个可是擦了就会踩到，不擦就没完成，而且自己现在已经被包在里面了。你看这掉了，因为他只记得要空别人，他不空你，其实会影响他，没有考虑到你会有所产生作用。就是当你在否定外法的时候，却偏偏在否定的同时在寻求自我肯定，而这个自我肯定明明才是烦恼是根源。所以为什么修了老半天为什么都没感应？那烦恼贼也从来没离开过，只是换个姿势而已啊。有时候把你弹一下，有时候打一下，完了捶你一下，打的发不用人都还在， 啊，烦恼打击你的烦恼方式不一样，有时候只是暂时被你洗安抚啊，睡个觉，等他一醒来他再用作乱，没有作用啊。我们看于不所证人无我，乃一分无我，唯是所证法无我，亦是一分空性啊。这是他的看法，以其仅证遍计空，而于依他原成之空性尚未证得，因为他认为执着有原成时的自证法。可是这个问题就原成时是于语词的案例啊，语词的案例啊。那你如果讲说佛法证的又不是断灭，中观不是的证的空性，是不是中观在讲空性有没有讲到断灭？对了，那只是一个不直接确定它的法，和一个透过一个方便语词的原成时，以便于破除这个断灭，那不是一一样？原真实的内涵和一切空性不是一样一样吗？因为你的空性既不是断灭，那我的原真实只不过是从另外一个善巧处安立，它不是断灭，那不是一样吗？那你如果认为原真实是有执着的话，那你认为说一切法既不是全部无，那你留了那个尾巴，那不是吗？其实本来我们在讲说我们讲的空性本来并不是这个，后头都有提到，后头都有提到，我们如果再加强一下，大家印象就会深刻。因为佛法的极灭是极灭那个颠倒，并不是一个空无一性，甚至在一个正空性以后所开演出的妙功德，在这个意义上就好像不空如来藏一样，就像圆成实性一样，有什么不要否定它？不需要，你只要定位好，意义安立好，名词的增减其实无妨碍它都会产生有分无的观，不会的，看你怎么去解释。所以我之前讲无跟空有没有差别，看你怎么解释啊。一般来讲无跟空，无的话当作个动词，把那个本来无自性的无掉，那和我们讲空还不是一样，是不是？所以语词不是问题，是你在认知这个语词有没有偏差的问题。好，他不过他就这么认为哈，自系于因破亦尚有维系未尽破哈，以彼许法有自信成就之直上存，因为他认为还有一些法是客观存在的，那所以说因为他不能辩破啊，那不能辩不能辩空性而无语啊，不能辩一切法毕竟空啊，此外别有失之太过者，或将一切法皆认为圣意理智之所应破，或为以不见有空性量故啊，建立无涯啊，无苗涯生因缘，太过的意思就是说断灭掉的意思啊，就是说他破他所谓太狭，就是有些该破的没破，太过的话缘起妙有的他也跟他否定掉了，就是说建立无苗涯生因缘啊，苗涯生因缘，以有苗涯生则堕有四生之过，彼以四生为中观所破，遂推之一切法，以空位寻求不可得者，即为非有，如凭于其口腹敌等观察，凭不可得，故凭非有。他认为就是说，简单来讲，我们简单啊，我们有没有？我否定他的自信，本来这是我们所许的答应的，但他现在连什么连缘起的差别相他的整个都把它否定掉了，就太过分了。好，之前太狭，就是说认为某些法是假的，好，但却有一些本来也该空掉的，他认许有一些些微的自信法的存在，这个叫做不彻底，好，不彻底，或是说当空掉一切法的时候另有一法存在，可是此法其实也该寂灭的，结果他又把它执着在法体上的辩破不彻底，叫太狭隘。那在于缘起妙有上，应该去你不执着但能观这些带缘而生的东西的那个假象法，你也把它这个也否定了，那这个就太广了，就太广了。好，那不然我们先休息一下啊。